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在我们今天开始来思想领受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心里充满了感恩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你。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，都是借着主你自己的恩典而成的。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主你自己丰富的供应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。我们这个时候特别求主赐给我们心里边的平安，这平安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，是从你而来的。求主亲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好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，全然的被你的灵所引领，而愿意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到主你自己的名下。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，阿们。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思想的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33节到38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，然后我们再来思考。大家如果有圣经的时候，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一起从33节念到39节。请。他们说，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子他们就要禁食了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把新的撕破了，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使皮袋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在圣经里边有许多思想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。在福音书里头，基督耶稣常常用这个比喻来传讲真理，传讲信息，而且好像在用比喻的时候都是关键性的许多很重要的思想，福音的思想。这个基督耶稣不直接讲不直接讲，他要用比喻来引导大家。所以在念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比喻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思想是很有意思的是很有意思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主耶稣基督要传达给我们的，用这些比喻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信息。那这段话以前有一点点的背景，这个背景就是记载在27节到这个32节。这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当耶稣基督呼召利未，就是马太要跟从他的时候，马太这里你看，在这个27节这儿讲说是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个非常是简单耶稣就是要他跟从他，他做了三件事，你看这很简单的三件事就是撇下起来跟随三件事。其实我们信从主的时候就是三件事情，撇下起来跟随，简单很简单。他而且他这样做了以后心里很高兴 他非常之心里非常之喜悦。是喜悦怎么表达他的喜悦呢？就在家里请客，请客基督耶稣是桌上宾，你知道吗？桌上宾，当然还有他的税吏的朋友，我在猜想啊，也包括许多门徒啊，这是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假设教会有人受洗归入基督以后，是不是心里有一种很喜乐的气氛？喜乐的气氛以后想到怎么做呢？就请客，请吃饭。这个马太啊，马上表达这个对神的感恩，请基督耶稣做上宾请客。基督耶稣当然就去了，他是主宾啊，是不是？他去了。去了以后，这里第二十九节就讲了，圣灵为在加里乌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和他们一同坐席。可是这件事情啊，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不满。这下面就讲啊，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起吃喝呢？啊，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心里很不平。这个他们讲这个话，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种思想。这种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像基督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、啊，作为一个教师的一个身份呢、啊，不能就跟罪人和税吏一同在一起的，更不要讲吃喝了。其实两件事连在一起的，一同坐席，然后吃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耶稣基督听了这个话以后啊，这个是表现在外面的一个事实，就是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。是不是？这是表现在外面的一个行为，而思想在哪里呢？思想就是跟其他的、跟犹太人以外、神的子民以外的人一起吃喝，是在犹太人他们传统的思想里头是不被接纳的，啊，不被接纳的。所以说，你为什么能这么做呢？你做错了，要纠正他，啊，要叫 complain， 抱怨要纠正他。基督耶稣怎么解释呢？基督耶稣怎么说啊？说是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，乃是要招罪人悔改。就是说我来跟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坐席吗？因为我来有个使命，就是要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。哪些人的生命呢？就是这是罪人跟罪人。你如果跟他不在一起，你怎么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是基督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解释什么？来解释他为什么要跟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啊，注意啊。那今天这不是我的一个重点，我的重点在后面啊，重点在后面。后面是什么呢？那他们又讲啊，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，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啊。这是这个第二个重点啊。这个你这个行为表现太差了嘛。这个在神的面前你没有表示敬虔悔改哀痛那种心，没有这种心。这种心啊，是约翰的门徒是常常这么做，法利赛的门徒也这么做。换句话讲，这种犹太人的旧的传统思想，这些这个前进的啊，忠实的啊，这个尊重他们这个本来的犹太人的传统思想的这些人啊，都是这么做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要禁食祈祷。禁食祈祷是表示什么？表示前进嘛，啊，表示这个对神的前进，表示这是一种啊，大家盼望的属神的人呢、啊，那一种应该有的这种生活的表现，就是祈祷、禁食、刻苦己心。啊，表示用来表示我们的灵里头跟神亲近，这是灵命表现的一个方式，一个方式。那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是怎么做的？法利赛人是怎么做的？唯独你的门徒不这么做，你的门徒又吃又喝，啊，这是对基督耶稣的一个第二个解释啊，又吃又喝。这个回答以后啊，基督耶稣就知道啊，这些人的心里边对这个进食吃喝你了解和认识啊有错误啊。他们之所以怎么样直立一个来看门的时候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里头有错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在对发现有人的表现有距离有差错的时候啊，常常是他心里面的思想里面有问题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啊，这个行为上表现有问题，很可能就是这个思想上有问题，因为人的行为常常是什么？常常是反映一个人的心态，一个人的思想。啊，你这么讲话，可能你的思想就是一个思想。所以基督耶稣要针对他那个错误的思想啊，要来加以纠正。他怎么纠正法呢？你看啊，这个就是高招了啊。我们平常，假如说我们平常遇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？你马上就 defend， 对不对？马上就矫正，马上就教导，马上就责备，是不是啊？你讲的不对啊！你基督耶稣不这么走啊，基督耶稣这个不这么走啊。他怎么做的？他举比例，一年举了三个比喻啊！你看嘛，这里一年举了三个比喻。下面怎么讲的时候是啊？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且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的啊？这个是个进食的问题啊！基督是觉得进食，大家知道，进食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啊，在这个旧约的诫命里头啊。”其实犹太人规定要进食的只有一天，就是赎罪日啊，一年赎罪日在犹太人的解读是七月啊，跟我们现在的是差不多是九十月的时间，只有救赎日的时候他们必须进食，那是一个规定，那旧约里面的规定，其他的进食啊都是 voluntary， 就是自愿的。这很多人进食啊，这个摩西在上山上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禁食，在山上禁食四十昼夜，对不对？基督耶稣禁食是吧？基督耶稣在这个旷野接受这个魔鬼的试探以前啊，怎么样呢？禁食四十昼夜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在旧约里头记载，很多时候啊，这个当犹太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，他们禁食，把这个禁食的时间呢、啊、加了很多。啊，那个四月、五月、七月、四月，加了很多禁食的日子，还有个别加了很多禁食的日子。这些是什么呢？是自愿来做的禁食的。目的在哪里呢？第一个表示哀伤，哀掉，哀伤啊。第二个呢，是要让我们跟物质的生活离开，好让我们的灵呢更能够跟神亲近。跟神更能亲近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更有力量啊，更有力量来面对这个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所遇到的特别的困难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啊，我们需要进食的祷告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让我们的心啊能够专注，能够洁净，在灵里面那个 pure 变得单纯啊，这样子好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的来面对目前的困难，是这样子啊。进食是一个这个目的。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基督耶稣参加立位的欢宴的时候啊，不是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啊，这是一个庆祝欢喜的一个场合，跟进食啊是不适合的，大家知道我意思吧啊？跟进食不是进食本身有问题，而是进食的时候有问题。换句话讲啊，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，在这个原则的应用上面呢，产生了错误，他的意思吧啊，进食是好的，可这个时间你不应该是进食的时候，时候不对，不适宜，不合时，不得体，你知道就是晓得我的意思啊？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实在又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。而是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啊，因为在生活上常常出差错啊，这个时候不对，情况不对，环境不对啊，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领受真理以后，我们产生的困难不是我们理性上对真理缺乏认识，而是要把真理运用在我们实际生活上啊，会产生困难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这个地方，当然他们的动机是怎么样，我们没有办法猜测他的动机了啊。可是表现出来的就是对当时的情况不合适啊、不合适。所以啊，这个 基督耶稣要来面对这个状况，他怎么做呢？做了三个比喻，我们看他第一个比喻啊，说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换句话讲，进食的时候不对，你晓得什么？现在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新郎跟他同陪伴新郎的人同在的时候，就是基督耶稣与跟随他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。这段时间，这段时间是什么？应该庆祝欢喜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注意，福音书里头常常什么？常常讲欢宴啊，婚宴、欢宴、聚餐。聚餐不是坏事啊，聚餐不是坏事啊，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。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其实做得不错，是吧？我们常常请客啊，这个经济很困难的时候，这个餐厅还是客满了。你们注意啊，特别的湾区好像餐厅从来就客满的啊，这个 but weekend 是客满的， weekday 也客满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多很多小店都要排队才能进去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欢喜的时候，是吧？没有说悲哀的时候去请客吃饭的，是吧？哪人欢人悲哀的时候说我今天要请客，因为我很不高兴，对吧？我们就很少这种状况啊。请客的时候，欢喜的时候，常常请客表示常常欢喜，从来不请客表示从来不欢喜啊。这个，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请客是好事啊，这个。常常请客就常常欢迎，这个利未在家里请客很正常的，耶稣基督很阿门的，对不对？去了以后，说是啊，什么时候你要悲哀呢？表示进食是表示悲哀，我什么时候悲哀呢？这个基督耶稣不在的时候，他离开了，那就表示悲哀了。那现在我有个问题啊，现在我们应该悲哀还是应该欢喜呢？啊，现在我们应该悲哀是欢喜了。你知道这段话呀，这段话呀，这个啊很有意思，我想过。那然后发现这个摩根也有他的了解啊。这个 Campbell 他怎么解释？他说这段时间啊，这不在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？就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，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叫他复活，活着是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段时间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在前一段时间啊，是基督是来了以后一直跟他门徒同在，对不对？那不要进食，这个同在。第二个呢，基督耶稣复活以后，复活你还要进食吗？复活是个喜事，对不对？耶稣复活是个喜事，如果你不把那个时间作为一个标点的时候啊，那圣灵降在地上的时候是什么？是基督耶稣差遣圣灵来与他的信徒的人一直同在的时候。今天是什么时候呢？今天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悲哀的时候。你可以因为其他原因而进食，但是不能因为悲哀而进食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这个时间不对，时间过去了。基督耶稣在的时候是跟我们一起同在的时候，是应该欢喜庆祝的时候。那离开以后，他在天上差派圣灵来住在我们当中，常常与我们同在，那应该欢喜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前他的门徒这个是应该欢喜啊，今天的门徒也应该欢喜啊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学习的时候也应该欢喜啊，读经的时候也应该欢喜，上课的时候也应该欢喜啊。这个带一直带着一个愁苦的面貌啊，就有困难了哈啊。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吧？所以就是说时间不对，时候不对呀、啊，你们做的事情不相配啊，不相配。这个传道书里头有讲啊，传道书是说，传道书第三章第四节讲啊，说是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顿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时候要对，该哭的时候要哭， 该笑的时候就笑，该哀动的时候就哀动，该跳舞的时候你就什么要跳舞啊。这个现在有人一跳舞的时候恐怕就会有指责来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当然看跳什么舞是吧，这个也不能随便跳啊。这里讲啊是他主要目的还不在特别的事情，主要目的是借助这些事情啊来说明一个道理。就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人有欢喜的时候，有悲哀的时候啊。你要欢喜的时候做你欢喜的事情，悲哀的时候做悲哀的事情。这个时候这个马太信这个接受耶稣基督要跟从他的时候，是一个心里充满了欢乐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怎么能够进食呢？你怎么要我的门徒进食呢？所以这是基督耶稣讲啊，一切要有时间。在箴言书里头讲啊，箴言书十五章讲啊，说是口善应对，口善于讲话，就自觉喜乐，自己觉得也很痛快啊。讲话讲得对啊，一讲话人家得到帮助，觉得喜乐。既然我讲的话以后，人家觉得这个接受很好，这喜乐啊。下面怎么讲啊？说话何其实啊，何等美好！话讲的正是时候，恰到好处，是何等美好！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啊，常常产生困难了啊。话何其实，何等美好！我们常常一讲话就产生纷争，是吧？就刺人家，刺人家，挑人家的毛病，指责人家，批评、论断，话不合其实啊，讲令人心里不快乐啊，听令人心里就反感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啊，这在里面讲啊，说是这个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是何等美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很多功课啊，不是牵扯的真理，而牵扯的运用。我们常常讲不合时宜的话，你知道晓得我的意思吧？啊，你常常想，有很多烦恼从哪儿来的呢？听了不合时宜的话。有的时候心里悔改在哪里？讲了不合时的话，不合时就是不得体，知道我的意思吧？啊，不得体。所以这个行为跟这个话呀，行为跟言行跟你的信念呢，要什么？要合时，要相配，要相称。讲到这一点，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嘛？今年主题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，是吧？你们既然蒙召，你们行事为人就应该什么？就应该与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。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你要相称。你是基督徒，你蒙召跟随主的，你的行为就应该相称。在这里啊，马太蒙召跟随主的时候，他干什么？他欢宴，对不对？请客，在家里请客，耶稣说相称。你晓得我的意思吗？做得对，所以他去了。这个法利赛人觉得不相称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怎么这个时候可以这个跟着信在一起呢？还要吃喝了？换句话讲，他对吃喝对进食的意义啊不了解。这个法利赛人领受的不对，所以基督耶稣讲他的时候，你看啊，他不是责骂，不用责骂的口气啊，不是很凶巴巴的直接讲啊，这个居高临下这样子啊，这个很凶巴的教导。那我们人喜欢教导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喜欢教诲啊！基督耶稣不是，基督是举例，举比喻。你不要看了，这个比喻的意思，可是比你人家被骂了以后啊，可能很快就忘记掉了啊。被骂以后，可能记得的是什么？记得的是个凶相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而不是讲的话，你晓得意思吗？ 而这里呢，就开始讲什么？这里它以呈现了一个景象，一个故事，一个形象。而这个形象永远承载，我们今天还在使用。我们今天还在使用，是吧？今天你还在使用，就是他用一个方法来表达一种思想。这个表达的方法比我们自己想，比我们人想的方法要高明得多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很多学习的地方许多学习的地方。你看这个基督耶稣怎么表达，他遇到困难对吧？法利赛人指责他，他怎么来对付法利赛人啊？怎么来对付他？讲个比喻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第二个比喻啊，他说是啊，这个耶稣又说一个比喻，又说一个比喻，对他们说啊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的补在旧衣服上。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第二个不相称，是吗？就是新衣服撕下来那块呢，补在旧衣服上。这种事情我们不大做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根本补衣服就很少看见，是不是？这个现在物质进步的很快呀，物质进步很快。在我们年轻的时代，那个时候物资缺乏的时候，在抗战时间呢，物资缺乏的时候啊，还要补旧衣服，你知道吗？衣服要破了，不是一破了就丢掉的，要补啊，要修补，修补以后再穿。你晓得我的意思吗？我说你们可能没有过这种艰苦的日子啊。以前在抗战时候，在大后方物资缺乏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修修补补的过日子。新衣服是什么时候做啊？是过年过节才有新衣服啊。那现在随时都在 market 里乱买一通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大堆的东西，现在丢掉的东西都是不需要补的，你发现没有啊？许多人拿去丢啊，丢掉的时候呢都是不需要补，好好的。有时候连标签都没有拿就丢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哪里需要？所以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现在情况很少有这种情况啊，很不知道。但是基督耶稣用这个地方是讲一个道理，讲一个道理，就是不配啊。那你想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有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不相称？不相称啊，主要就是讲不相称啊，不相称。下面还有他马上又举一个例子啊。我觉得这几个例子当中，我觉得最后一个例子最有意思啊！所以，这个讲什么？他说也没有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呀。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什么个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以前的酒不是现在那么漂亮的酒瓶啊，现在这个酒瓶，加州产酒啊，加州产酒啊，这个酒厂林立，是不是啊？酒瓶都是各种各样的酒瓶啊，各种颜色的，各种形状的，美观，你知道吗？美观，不但是里边酒，那外头瓶子装都很美观。新酒装在旧瓶里啊，旧皮袋里啊，以前是什么意思啊？以前那个酒啊，不是完全发酵好了就装在皮袋里。以前那个酒啊，是还没有发酵的以前啊，这个酒要着成以后，就把它装在皮袋里，知道吗？那有段时间呢，这酒是在皮袋里边发酵的。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酒发酵就有个什么效果呢？那就膨胀。那个旧皮袋呀，它没有这个渗透性，没有渗透性，它不能够容纳这个酒在里边膨胀。酒一膨胀啊，皮袋就裂开。而是当时的情况是如此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但是这个比喻你要注意，这个是用这个酒跟皮带来比喻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比喻新酒跟旧皮带不相称，是吧？是一个比喻，新酒跟旧皮带不相称。那我们要了解它在指什么？指就是基督耶稣带来的是一种新思想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一种新的态度，一个整个新的观念。这个新的思想、新的观念、新的盼望、新的个景象，跟以前犹太人传统的这些东西啊不相称，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啊，不相称了，是新酒装在旧皮袋里。你进食是个旧皮袋，进食是个传统的一个规定。是犹太人的一个规定，旧约里面有这个规定，他们有这个行为上有这种表示的方法，
和旧皮带。新就是什么？新就是基督耶稣带来的新的思想。新的思想是什么？新的思想就是当人得救，这个救赎临到我们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欢乐的情况。基督耶稣带来了盼望，带来了永生。这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呢一直庆来庆祝欢庆的。你怎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用旧约里边规定的禁食来予以限制呢？所以新酒就不能装在什么旧皮袋里。这个新酒啊，如果我们用今天现象来讲的时候，这个基督耶稣只是讲了这个比喻。那但是在真正的应用上面呢，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这个例子啊，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啊，如果你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的时候啊，他讲这里怎么讲呢？就是都不适合啊，旧皮袋就会裂开。那我们在行为上啊，如何来领受这个思想在行为上的表现呢？你知道这个保罗在许多教导的书信当中啊，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，很多这样子的例子。我现在只举一个啊，只举一个或者两个，很多啊，很多。你知道，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啊，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啊，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，他在离世以前，他预备上十字架以前。他心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 concern 在哪里？是什么 concern 呢？就是你们有没有搞清楚我到底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这是圣经里边基督耶稣传福音里面最重要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有没有认识我是谁？你知道他问他门徒，最后他问到彼得怎么讲的时候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哈，耶稣基督拿到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在这个很莽闯的这个门徒当中啊，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。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不是？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他有了新酒，他有新的，他对基督耶稣有新的认识，对新的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以后要做的事情，他真有认识。他对这个新酒，这是新酒，这基督耶稣带来的新的思想，革命式的思想，啊，非常之这个针对当时的这个时代。传达的新的信息，彼得领受了，啊，领受了。可是，一转眼呢，基督耶稣说：“我要上十字架。”彼得说：“你绝对不可。”你注意看到，这个彼得马上讲：“说是你绝对不可以。”他为什么讲他绝对不可以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，这个绝对不可以。这个旧皮带的表现，那个皮带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皮带破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那个旧筐子啊，他自己还有他的这个旧人呢。救人了，啊，这个救人是什么？救人就是，我很喜欢很爱这个基督嘛。你怎么能够上十字架呢？对不对？不能上十字架嘛。你按照犹太人的旧思想的时候，这弥赛亚来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，你怎么上十字架呢？你注意看了吗？注意看啊，他这个旧的这个套子啊，发现了，他要用那个旧的套子来装新的思想的时候呢，啊，装不成了，装不住啊。破裂了，破开了，就丑相就出来了，啊！基督耶稣，你是魔鬼，你退去！你注意看了吗？这个例子不止一个，很多啊，啊，很多啊！他在加拉太书里边记载，他在那个犹太人派来的人的面前装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彼得，他就离开这个外邦人了，去跟以色列人一起吃饭。为什么？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犹太人不应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，你怎么跟外邦一起吃饭呢？可是新思想按照经由的思想是可不可以啊？就是要吃的，你是要去跟人接触的，对不对？破裂了，这个旧皮带破裂了。要知道，我常常思想啊，我们这个旧皮带啊，常常会出点粗糙，出状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出状况的时候啊，有两种可能，一个。对新酒没有领受，啊，没有领受。第二个呢，旧皮带仍然存在，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一个比喻，我感觉啊，是日久常新的。比喻是讲过了，可是新酒一直在发酵， 这个新酒有个发酵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基督耶稣带来这个新酒是一直发酵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在你心里面发酵的时候啊，那就不是新酒。新这个新的思想一直存在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新旧的观念我们要有个更改啊。我们常常以为是什么呢？以为这个时间就决定新旧，时间决定新旧没有错误。当我衣服摆在衣橱里边，十年以后就变成旧衣服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没有。但是这不是唯一来衡量新旧的一个标准。新旧还有一个标准在哪里？按照这个圣经里面讲啊。新旧是指一个状态。什么叫做状态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说是这个人，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十五章讲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什么？是新造的人。跟时间没有关系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一个状态，一个存在的状态。你如果是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；你不在基督里，你就不是新造的人。这跟时间没有关系。你如果在亚当里呢，那你就是没有在基督里，那你就是属世上的人。不是指时候，亚当是很多年前的事情。今天是不是还有学生在亚当里呢？还有学生在亚当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指一个状况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所以这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形象，而这个新的状况是继续存在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新不是说基督耶稣来了以后是新的，那现在就变得旧了，不是。新酒啊，是一个新的思想、新的作为、新的盼望、新的信息、新的生活方式，而这种新的方式啊，是一直在发酵。一直发酵，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啊，两方面的，一个是新的酒，你要了解新的酒，新的酒的特性；一个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旧皮带呀，旧皮带，这个旧皮带现象存在，到处存在，啊，你如果留意看的时候啊，这个旧皮带常常存在。你看现在这些美国竞选的时候，这些这个 potential 的 candidate 的竞选的时候，我感觉啊，这个为什么新酒啊，这个看到旧皮带，你注意看嘛啊，一个个旧皮带的表示，你注意听啊，没有新酒，旧皮带啊，这个当然我们看人家容易啊，可反省自己难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新皮带不是靠化妆可以做成的，不是到百货公司去买一点这个化妆品可以做成的，也不是靠 surgery 可以做成的，新皮带。所以这里有几种状况啊，这个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是产生困难的啊，那旧酒装在新皮带里可不可以呢？啊，旧酒装在新皮带里可不可以啊？那不会出问题，对不对？那皮带会伸缩性嘛？可是那个旧酒它不，旧的酒就是它不动的嘛，它跑在里头是这没有失去发酵的功用。一个失去发酵功用的东西，装在哪个瓶子都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旧酒装在新皮带里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是有人为了要表示新皮带来做出很多新的花样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表示那是新皮带，对不对？表示新皮带。那这一方面做的最成功的是法利赛跟文士，对不对？这个基督耶稣骂他们是粉饰的粉末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外表好看，里边全什么？全是罪恶和腐朽的东西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是外表是什么？外表是皮带嘛？这样子吗？里边是什么？是酒嘛，对不对？他的酒没有动啊，里边都是腐朽的坟墓，外表就是粉饰的，装了修面子。所以这个新酒旧皮带是很有大困难的啊，困难的。我觉得表现的容易的是 旧酒装的新皮袋里。旧酒装的新皮袋里就是表现出来是一回事，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讲话出来是这么回事，可实际上心理思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有没有这样子人啊？啊，不敢讲啊，这个这种人其实蛮多啊，蛮多、啊。有的人不是故意的，有时候不，这个旧皮袋要变新不是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新酒要领受也不是很容易的。我不是说是好像啊，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人类的困难，这个人的困难啊，这个人常常不能够领受新酒，可常常不能除去旧皮袋啊，但是我觉得基督徒灵命的增长啊，就是新酒要充溢，要充满，旧皮袋要变新。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啊？哎，旧皮袋要变新，就是你的行言，这个行为的表现啊，要与什么？要与你蒙恩的蒙召的恩什么相称，对不对？就是要配合。要恰到好处，要适合啊，要适合。那这里啊，这个他真，你看啊，真正的整个这段的话的中心信息在哪里啊？中心信息啊，就是在三十八节怎么讲的？说是，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。大家晓得意思吧？啊，这是基督传的，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你要领受新酒，要装入旧新皮袋，哎，就是这样的信息。其实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啊，跟我们今年的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一节，你们既然蒙恩，你们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恩你蒙召的恩相称，是一回事。你仔细思想啊，是一回事。就是你的言语行为要跟你的这个身份，你身份是什么？你是新人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啊，这个受隔离不受隔离都不关紧要，关紧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做新造的人，就是这个在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。新造的人就有新造人的表现，新造的人的行为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信息。真正基督是要传达的这整个篇书的信息在这里，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。所以我们要天天学习，我们学习读经、祷告、主日学，敬拜，认识新酒啊，对不对？认识新酒，坐在那边是认识新酒，没什么表现嘛，是吧？认识新酒。可是你行事为人就要干什么呢？就要与这个认识的这个蒙召的这个恩，神呼召你作为基督身份要相称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信息。这主要的思想在这个地方。但是困难在哪里啊？困难了啊！困难在这个后面这一句话，三十九节说：“没有人喝了陈酒又像喝新的。”他们说陈，他总是说陈的好。你知道这个禁食这个例子啊，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讲，大致都差不多。那我选的这个路加福音人在哪里？就是路加福音有这句话，其他地方没有。路加福音里面有这句话啊，在其他两个福音书都没有讲。讲什么呢？说是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是说陈的好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当你发现你有这个旧皮带的时候啊，他没有想法子改旧皮带，他里面去装旧的酒，就是旧的好，念旧嘛。这个任何有个传统规定，决定不能破开，决定不能破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这个旧习惯是这样子下来了嘛，旧习惯这个没法子新，你没法子变新啊。旧的好，新的不好，凡事经历都不好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总是念旧面好啊，旧衣服好啊，合身嘛，有时候是对的。旧鞋其实也很好，要合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总是旧的好。 总是旧的好是一个思想上的困难，大家认为什么？你如果你老是觉得旧的好的时候啊，这个新旧不能发生作用。我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你如果每样东西都是过去的好，那你这样子就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始终停留在一个过去的状况之下，你没有法子更新啊，没有法子更新，你没有法，你换句话讲，你的学习停止，你的学习停止在一个状况。按照 MacArthur 讲的意思，你停止在一个状况，这是 MacArthur define 老的一个定义啊。我们认为老时间长了就老了， MacArthur 不是， MacArthur 觉得你停止学习你就老了。你什么时候老吗？你停止不学你就老了。换句话讲，那个酒什么时候变老？变老酒吗？不膨胀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效力了，不膨胀了，这就是嘛，就是老酒了。这就是指出我们一般人的状况是这样子啊。一般状况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这句话其实是加重语气，我相信不是没有人，还是有人啊。那可是多半的人会这样。你知道圣经有时候是表达一种主要思想，你不要把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啊，这个看得太紧啊，大家明白我的是吧？不要看得太紧啊，是没有人，你不能 literally 讲真是没有人，那当然没有人还讲什么呢？那还是有人啊，还是有人啊，是吧？我们还在盼望有人呢、啊，盼望有人能够接受新的思想、新的观念、新的做法，因为你的世界在变，环境在变，世界在变。你一定要有一种用一种真不变的真理来什么来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，以一个不变的原则来对付一个在变化当中的世界。你 apply 的不好的时候啊，那就是新酒旧皮带，旧酒新皮带，这种问题就出来了。你小同学是吧？所以这里讲啊，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啊，这个一种现象在哪里？就是我们有个习惯，就是把新旧倒置，我们把福音这种新的思想啊当作是陈旧的东西。我常常听到有人批评的，说冉某人啊，你讲的个都对，可是那个是圣经里头几千年以前的事了，现在时代进步不适合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思想是什么意思啊？新旧是旧旧，而人的规矩，人的这种习性来的旧皮带是新皮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这个是把这个新旧的观念呢、啊，完全错误的了解，错误的放置。我们讲的新旧是从基督耶稣来的，改变社会、改变人生、改变生命的新的东西，那你把它当作是旧的、陈旧的，这是两千年以前讲的话了，已经过去不适合了，不适合我们了，旧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新的呢？时代潮流都是新的。今天是，换句话讲，我们不是新旧，我们跟着潮流走，跟潮流是这样，我们就这么走，人家这么走我就这么走，人家这么讲我就这么讲。我们常常这是一个毛病啊，毛病就是我们新旧啊把它什么颠倒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还有一种毛病在哪里？毛病很多，我们只举一两点啊。还有一个毛病在哪里？就是这个，哎呀，新旧讲来讲去我都搞糊涂了啊，也不知道哪个是新哪个是旧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都不管了，新的旧的都不管了，哎，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情况也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行我说不理了，搞不清了嘛，你这就是新的，这是旧的，管他是新旧的，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置之不理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圣经里面也很多这种例子啊，很多的例子。所以我们当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啊，你把它合时的摆在现在的环境当中，要把它很合宜的放在我们每人的生活当中，现在教会当中，个人的生活当中，这个世界当中，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，不是一个容易事。我今天举新旧旧皮带，我觉得基督耶稣留下很大的一个思想的空间啊，给我们留下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形象，一个很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呀，是历久弥新啊，你无论多久这个原则都可以使用。 所以基督耶稣特别用这种方式来施行教导，我感觉这可能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啊，学习的地方。我觉得今天这些竞选的人呢、啊，他总能够多读一点圣经，他如果了解这个基督耶稣讲话的道理的时候，他的辩论可能都比较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辩论的没有意思啊！啊，这个你攻击我，我攻击你啊，都是权势破皮带的一个表现啊。所以我觉得，你看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教导，非常具有启发性，有教育性，有启发性，给你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片。然后其中什么？其中有永远不变的真理在当中。所以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学习神的话。啊，能够学习神的话，能够了解神的心意，让我们的生命呢，能够历久弥新，一天新是一天。所以，对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还讲了一句话，说我们外体虽然朽坏，但内心啊，却一天新是一天。外体的朽坏，这个侵蚀，你没法去阻挡的，那这个是世界主宰的。可是有个东西你可以做的，是什么？就是内心能够一天新是一天。但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长久居住在神的恩典当中，外体虽然渐渐变老，可是内心却能够一天新是一天。我们低头祷告。